感谢主，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宴席要散了。那宴席的最后通常会送上一道菜，如果是中国餐厅吃饭的，最后一道菜都吃撑了。因为我们菜单很长，就常常吃到中间一半就已经吃饱了，就最后一道菜都是看一看，带都不能吃。我第一次到美国人家里做客，感恩节。那次是亏大了。我不知道他菜单那么短，我就吃感恩节大餐。那感恩节大餐嘛，我们在台湾就是只看过火鸡走路，不吃火鸡肉的，所以没吃过火鸡。他说火鸡大餐，哎呦，以前可看过那种，我们就是那种土火鸡，没吃过火鸡肉。所以那天呢，早饭当然就省了，要吃大餐嘛。中餐嘛，感恩节大餐都是下午三点，所以早餐少了，中餐也少了，就等于吃三点大餐。然后去到那儿呢，第一道菜等了好久上来了，第一道菜是这个马铃薯泥，大陆叫土豆泥、芋泥，我没吃过这个马铃薯煮成这个样，我看了半天像浆糊一样，什么啊？问了半天，真的是，土包子嘛，好，拿一勺。第二道菜又来了，就是花菜，白花菜，但是水煮的，不加盐的。哎呀，这比吃那个生菜还难吃。好，我把反正看看还后面还有好菜。好，第三道菜就来了，火鸡肉，就跟北京烤鸭一样。烤成黄金色的，大大，哇，那真是比烤鸭大好几倍啊！哦，我一看不得了，哦，这火鸡大餐，然后给我们看一眼。那如果是北京烤鸭店呢，就当着你的面就片片的切了。他们这个烤鸭不，烤火鸡不是的，他就拿到后面厨房去切。一进了厨房，我就听到那个电锯的声音，咔，跟锯木头一样。我就说，厨房干什么呀？他在切火鸡肉。我说用电锯啊，是，我心里就凉了半截啊，火鸡肉得用电锯锯的，那怎么啃啊？哦，不得了了，啊，说了说了就上来了，一大块，厚厚的，就像那个鸡胸肉一样，大块，我就先拿一块嘛，他问我说吃的怎么样，吃完以后，干啪啪，那主人的太太就问我好不好吃啊？我不能说谎，不好吃，那不行，好吃违背良心。我就说，我太太还没来，我太太来了，我还会教你怎么做北京烤鸭的方法，叫北京烤火鸡。那你懂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用北京烤鸭的方法烤，肯定更好吃，这不怎么样。然后说完了，再来加一块吧。我说 ，no thanks， 谢了，这个。火鸡肉我吃够了，不要了，看下面还有什么。No thanks， 还是拿回去。再来，蛋糕。我一看蛋糕就知道完了，别的不懂，结束了，甜点上来就没了，就这么短啊？哎呦，我回去可吃了三包泡面，亏大了。所以有一次，一个美国人到台湾去，我在台湾。国家研究院工作的时候，哇，你请他吃饭，十二道菜，他不知道有十二道菜，吃到三道菜已经吃饱了，怎么还有一道道又上来了？他说，我对他说，你对中国菜有 any comment， 有什么建议吗？哦， only one， 只有一件事， show me the menu first， OK， 那我先看看菜单，我再决定吃什么不吃什么，别那么快就把它吃饱了。然后你吃过美国菜吗？我说是，我到美国人家里吃过， any comment。Same comment， 下次秀我这个菜单有多短呐、啊！不然我还留到后面就发现没得留了。所以我就说，我特别在很多福音聚会提醒，尤其是国内来的弟兄姐妹，记得我们的上帝比较像西方人，不像中国人。什么意思啊？西方人是很干脆的，我那天吃了亏没错啊。他问我说要不要嘛，我说不要 ，No thanks。他非常尊重我，撤回去啦。 蛋糕就上来，完了。如果我是主人，我知道火鸡肉后面没了，他也知道这个客人只吃了一块火鸡肉，啥也没吃，哪能就让你走呢？那好歹塞你饱饱的，对不对？所以你 no thank 哦，你到我家吃猪蹄膀，我老婆烧了三天三夜的，你说什么胆固醇高怕胖，今天什么禁忌都没有、okay? 你在我家只能吃一块到三块，随你选，没有不吃的权利。我们好客都是这样子嘛。那如果上帝像中国人，那就好办了嘛，上天堂吗？不，叫你上来不上来，不上来，我拎着给你拎上来，不一嗲撩上去了，眼睛一睁开到了天堂了，多爽啊。中国人做上帝就有办法，如果西方人上上帝，上来吗？不上去，那就去呗，去呗。你眼睛一睁开，怎么就把我扔在这儿？这上帝太小气了，博爱嘛，信的也上天堂，不信也上天堂。那除非中国人做上帝，那就信的不信都上去了。如果西方人做上帝，您不上来吗？那就去呗，去了就去了。那怎么把我甩在这儿？你不是不想见上帝吗？那就去一个地方啥都有，就是没上帝的嘛，那叫地狱嘛。那不然怎么办？就把你拎到天堂。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个天堂就是你的地狱。为什么？天堂里面上帝跟人可是大眼瞪小眼的哦。你去读读启示录，还有基督徒信的主受过洗的，读了启示录，他就跟我说，庄牧师，说实在的，凭良心说，天堂我真的还不想去呢。哎呦，我还没听过慕道有这么说吗？还可以了解，基督徒受过洗的说不想去天堂，那你想去地狱啊？啊，地狱也不想去，那天堂为什么不想去？太没意思了。怎么没意思啊？天天就是唱歌，除了唱歌没别的节目，偶尔唱诗啊，唱了十几分钟啊。你去读启示录，真的哦，那边是24长老，天使四活物，不分昼夜，没完没了的，就是唱诗。你说还有别的节目吗？没有。你说还有什么节目？我们这边还有节目啊，讲到我到天上，我敢在耶稣面前讲道。中国人说的，孔子面前卖文章，关公面前耍大刀，耶稣面前你讲道。没了，除了唱诗赞美主，没有别的节目，就是那一道节目。所以想想，说出来没啥个意思。不单这样子了，那可是永恒啊，没完没了的。神永远与你同在，大眼瞪小眼。在地上呢，你不想见上帝，在那儿呢，由不得你，上帝就天天看着你，比你老婆看着你那还要严重。结过婚的都知道了，很多丈夫啊，一早上起来喝咖啡，报纸一摊，他不看报纸，有时候报纸都倒过来看，他就遮着老婆的眼光，别看我，别看我。老婆呢，那个眼睛像雷射眼一样，穿过报纸，看你哪一天转脸看看老娘，你就是不看我。哎，那还只是老婆啊，你到天上去看看，连太阳都没有，不必有太阳，有神同在还有太阳吗？神就天天看着你，你不想见上帝，到那儿天天见上帝。所以说对不信主的人来讲，上了天堂那就是他的地狱。所以啊，就让你去一个地方什么都有，就是没上帝，那就叫地狱。那去了那儿又怎么怪上帝呢？所以上帝不像中国人，他不勉强你，要来就来，不来去吧。到时候你可别说啊，怎么这么小气，小气巴拉的？什么小气巴拉？这不是小气巴拉，是尊重你的自由。我们中国人不懂得尊重别人自由，就习惯被勉强。中国大陆新名词，被旅游，被送上天堂。你放心好了，你不会被送上天堂了。要上天堂，你自己选择。刚刚唱的诗歌一样，无论何往，我必跟随。啊，你就上去了。你说我不想上，你拎着我去吧。你等着吧，他拎着你上去，他一甩就把你甩下去了。所以你不会被拎上天堂的。那所以呢，你 今天的最后一堂喜乐的秘诀。为什么今天讲喜乐的秘诀？其实整本书，我说腓立比书本身就是讲喜乐的。那我昨天大概如果你记得听到我讲的话，有一个人叫做 Maslow， 这个犹太人心理学家，他提到一个很有名的理论，人类有五种基本的需要，叫做 Hierarchy of Human Need。 这个人是犹太人，因为他的 first name 是 Abraham， 亚伯拉罕 Maslow， 犹太人。他讲到人有五种的基本的需要，那有些人拿这个来做激励理论，鼓励人，但是也有人拿这个来做传福音啊，根据人的需要来对症下药嘛，哈。那你也可以这样讲，把人类的基本需要倒过来念的意思是，人类如果不快乐，有五种基本的原因，有五种基本的需要不满足，他就不快乐啊。待会会让你看。那如果你懂得这一点的话，喜乐的秘诀那就是对症下药，他需要什么要给他什么，那他就可以常常喜乐啦。那我们腓立比书今天讲最后一段了哈，那其实整个腓立比书对这五个基本需要都有对策，所以你从第一堂听到这一堂呢， suppose 你已经听到好几个了，今天讲最后的几个秘诀。那它是由下而上的哈，我现在是倒过来念的哈，腓立比书也是倒过来排的哈。最高的需要，人有最基本的，待会提到生理的需要，最高的需要叫做自我实现，自我的梦想，自我的抱负的实现。他说人追求这个的时候，那种人是可能在社会上最高级的人，他有一个梦想，他常常会说 I have a dream， 我有一个梦。姐妹们你小心一点，你老公五六十了哈，有一天快睡觉的时候忽然间说，老婆啊，虽然生活也不错，事业也略有所成，不过我还有一个梦。姐妹们你得好好的伺候的，你知道男人是什么动物啊？我先教你哈，你结婚三十年还不认得你老公，哎，男人是贝壳类的动物，蚌壳。我们从小练功，金钟罩铁布衫刀枪不入之功，从小就练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好汉有泪不轻弹，对不对？我们男人大男子汉就是感情不外露的，都是内敛。那个男人如果在公司场合开会的时候说你下岗了lay off 了，当场那个男同事眼泪就哗啦一声下来了，这一辈子脸丢大了。男人被 lay off 的时候都得说，哼，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们池塘太小了，容不下我这条大龙，这样子心里怎么想是另外一回事，表面上得这样。如果当场就，哦，我可怜的老婆，我的孩子，哦，这个男人怎么可以这样子，从小都这样子。你讲那个儿子两三岁倒翻跑，啪啦一声摔了一跤，膝盖破了，对吧？哭，不哭不哭，乖儿子，不哭了不哭了，哭五分钟还哭。我们做爸爸就受不了，又不是娘们儿，哭什么哭啊？你们小姑娘就哭嘛，男孩子嘛哭哭哭五分钟还不够啊？别哭了，不然我揍你。就开始练功了，我们从小就开始练功了，不能哭。好汉被人家欺负了，打脱牙还连血带牙蹲下去，男子汉不能流眼泪的。所以长大了交女朋友也不会爱也不会表达，就是我们那种感情很笨拙的，哎呀，手足无措。你知道你看到一个人手足无措，八成那个男人谈恋爱了，什么都不对，你知道，哎呀，这叫做为爱癫狂。不过男人很快会恢复正常的，所以他癫狂的时候别太高兴，他很快恢复正常。不要到结婚典礼，只要他觉得这女朋友交定了，立刻恢复正常。恢复正常就六亲不认，他看电视看报纸不看老婆脸色的，这是正常的男人。偏偏盯着老婆看的，我告诉你，除了谈恋爱癫狂时期以外没有这回事，你别太高兴。所以呢你要盯着他看，他把他报纸摊开来。所以一个男人跟你说我还有一个梦的时候，蚌壳开壳了。 那老婆是这样，这个老公从来不讲话，问他怎么工资怎么样，还行了，我看你脸色不太好，怎么样，老板欺负你啊，哎，别问他，到底怎么了，问题不大了，男人不会讲的，放车关起来。那你呢，刀，你这个既然刀枪不入，你又让头狼头锤敲，大头是戳就戳不进去，蚌壳嘛，我们蚌壳功练得好的话，你哪都开得进去啊。还有在那个夜黑风高的夜晚，看起来情形好好的，蚌壳开壳，哎，蚌壳里面的肉都是软趴趴的哈，你呢已经习惯性了，哎呦，大头针啊，什么天来狂浪都戳不进去了嘛。所以你就是半睡半醒状态下，老公五十几了，照照镜子吧，少做梦了，睡觉。也对啊，哎呀，这下伤了他了。别人早上起来又是这样，报纸一摊开，喝咖啡，然后问什么都答不出来。哎，我现在教会常常有人就来找我，庄老师啊，我觉得我老公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外遇啊，没有了，就是不讲话，怎么看都不对，不对劲，不对劲，一定有事儿，问都问不出来，怎么回事嘛？我说，我这样说说吧，我不知道几个月前有没有发生过类似这样一个场景啊？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老公对你说他有一个梦，有吗？啊，有哎，好像三个礼拜前他这样。我说那你怎么回答的，我看我猜哈，你是不是这样说的，不要做梦啦，照照镜子，几岁啦还在做梦，他说差不多就这个样子。我说这就是蚌壳开壳，而你不知道他开壳了，照你过去的惯例拿道德针戳他，这下戳到他了，伤了他了，蚌壳关起来了。哇，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告诉你三年之内不会开壳的。所以三年之内你问不出什么名堂来了哈。下一次，哎，又类似的情况出现，月黑风高的夜晚，他又在讲这种事情的时候，要 loving tenderly， 很温柔的手，他的肉软巴巴的，好好伺候。再关起来，下一次就是五年才开壳了哈。这男人是很难伺候的啊，姐妹们，我想你心里有数。如果你还心里无数，我先告诉你怎么回事，就是这样，男人就是这个。所以我们有我们的梦想要去实现。哎，马许多说是最高境界的男人或者人都会这样子的。哎，我们已经第一天就讲了，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不是 self realization， 不是自我的实现，是 Christ realization， 是基督在我生命当中的彰显。这是我们基督徒认为最高的目标。那至少我有这个的话，我人生是有方向，我人生是有喜乐的。那这个往下一点点，低一点点的，一般人在追求自我的价值，这个价值从哪边表达呢？哎，我们中国人就要学位，读书，读一个学位，好歹是读他一个学位。坦白说哈，有时候讲一些丑话，我们是不怕家丑外扬的。在神面前有什么可以得的？哎，很多牧师也是很讲究学位的哦，好歹可以读他一个硕士、博士。当然，为了真正增长见识，在主里面好好学习，我绝对不反对。那我也读了嘛。但是有的时候只是拿学位，拿了一张纸头当做自我价值，哎呦，很多人真的是为这个卖命。那也就是说，你的自我价值是要学历、学位或者人给你的掌声来决定，那就是一般人的看法。你得不到这个，你当然不喜乐了。所以喜乐的秘诀跟痛苦的情况，同一件事情同板两面而已。那我们基督徒的观点是，我凡事只单单讨神的喜悦，我被你毁谤了，腓立比书第一章十八节，那又何妨呢？基督名被传开，我只讨神的喜悦，人对我的不公平的污蔑毁谤我都可以置之度外，因为那不是我追求的，那不是我的价值所在。我的价值就看将来我站在神面前，神对我的评语，如果神说我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值得， 是这么回事，这是我的价值。那我觉得我行在神的面前讨神喜悦的时候，那种人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可是人生的遭遇从人来看倒霉透顶，冤枉到底，哎，他可以喜乐，像保罗关在罗马监狱里，他可以欢喜又欢喜，虽然他被毁谤，而且马上几乎要殉道了，对，他有喜乐，他有他的价值，这是神给他的。那么昨天我提到的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肢体相交，在主里同心合意，这叫做归属感。你没有归属感的时候啊，你就不喜乐。我记得快二十年前了吧，将近二十年前，那时候我爸爸刚刚移民来美国，没有移民来以前，在台湾吵着要来美国。我们住在眷村里，吵啊，摩托车吵啊，半夜有人还骑摩托车回来，那种巷子，那种眷村的巷子，就跟那共鸣箱一样，一个人摩托车一开进来，整个箱子哇，吵死了，一大早，所以有人半夜一两点回来，有人六七点就出去上班了。他说啊，在台湾啊，不被摩托车吵死，就被摩托车撞死。啊，办好移民了，到美国。那时候他这里来，我妹妹祖先他们还没来啊，来了。半年，他也回台湾了，不来了。干嘛呀？他说常做移民监一样，没脚吗？不会开车吗？像跛子，看电视英文都看不懂。那时候不像现在，现在很多中文台了，你一辈子都看不完了。那时候有是有，没那么多啊，所以总而言之不方便。那最重要一件事情，不能出门，没有朋友，孤单寂寞而死。我宁可被摩托车撞死、吵死，也比孤单寂寞而死还好。所以要回台湾了。我想我们中间很多台湾来的，国内来的也是啊。你爸爸妈妈来了，你看这边加州空气好、水好、什么都好，就是没朋友，最后吵着要回家，所以没归属感啊，哎，不快乐，不是吃什么喝什么而已，谁要有朋友？那基督徒怎么面对这个问题？腓立比书第二章就是在主里面同心合意，彼此相爱，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在爱心里面什么安慰，得了得了得了，这些就是喜乐啦。所以有归属感就有喜乐。那今天教大家的最后两招就是第四章。那再往下更基本一点的需要，一个是安全感，再来一个呢，物质的需要。物质的需要，物质的需要，那就是说我没得吃没得穿怎么办，没工作呀，然后哎呀，吃西北喝西北风嘛，这种问题的物质需要，这是个基本需要。你这个不满足的时候，你别讲这种天高皇帝远的东西，我今天就是准备有东西吃，活着就重要了。你跟我讲人生的大道理，那叫曲高和寡。有的人到今天还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他就在物质的需要上。但是物质的需要不只是贫穷的人有啊，我告诉你，全美国有一半以上的人还在为最低的物质需要不快乐的。他是真穷吗？不穷，欲望无限。我们一种说法就是，这是英文的说法啊，你到自助餐厅去，尤其那种自助餐厅呢，你付一个费，然后他们帮你摇菜。那我们这边 cafeteria 也差不多是这样，不过这边你还可以说多要一块一点坐下。那有些餐厅不是，一人就是一勺什么一勺什么，每个人都一勺的。那我们每次拿了一个东西，看看旁边的，你总发现旁边的认的那个牛排总是比你大。真的比你大吗？不一定，但是你感觉上就是，你知道比来比去不满意。我在台湾的时候，工研院化工所，我在那边做高级主管。我们的餐厅呢，菜在全工研院排名第一，评分最好的。那我们为了力求改进吗？常常发问卷呢，有什么需要改善的空间吗？有什么评语尽管说，改善。那每次问卷回来，我们这个高级主管就要开会，看看回来的评语有什么改善，是我们高级顾问要看这个评语啊。我这边好几年最常见的一个评语，菜色价钱都很好，如果有什么缺点需要改进的，哎，每一年总是有三两个，不是很多人，三两个会说，我觉得呢，那个摇菜的师傅啊， 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
什么意思啊？他也在眼睛小。
他说：“嘿，科长来了！”哎呀，科长，啪嗒一勺，
那可是丰丰满满的。我来喷半勺，看他好准啊，前面的、后面的，哎，我怎么就比他少？哎，人的心里就是这样，这跟西方人说的没有错。隔壁人的牛排总是比你大。如果你真的这样觉得，你就不快乐。不是你没得吃没得穿，你有的吃有的穿，可总觉得不够，我应该有更好的。哎，不快乐。所以物质需要不够满足，你就不快乐。安全感是什么？像现在如果你是非法移民没身份的，在申请绿卡还没申请到的，或者这个或者那个的，哎，没有这种工作安全感的啊，或者工作情况不好，虽然有绿卡，哎呀，公司随时要倒闭的啊。如果你在邮局工作，我告诉你小心一点，我看这一两年 lay off 个10万20万肯定有的。哎呦，你就没有安全感，对不对？你要说，哎呦，如果我60几的退休了，lay off 就 lay off， 还有一个 package 可以拿的。哎呦，我才47、8哎，啊 lay off。到哪找工作啊？你就没有安全感，没安全感你就不快乐。摆明的，心理上最大的是安全感，所以工作的安全感。那如果一地方有战争、战乱的地方，你说他哪有安全感呢？就当然不快乐了，对不对？或者地震，地震完你的震完了还有余震呢、啊，那所以灾难之后的地方，虽然救难物资也来了，有的吃有的喝了，但是惶惶不定。对，没有安全感你也不快乐，没有满足物质的需要也不快乐。那待会儿今天我们就要讲这两个也是有秘诀。所以整个腓立比书读完了， Maslow 这五个问题都搞定解决了。所以腓立比书就是喜乐的秘诀的书啊，你有什么需要把腓立比书读完了学会了，照这个去执行，什么问题都没有。这是腓立比书。亚洲你知道好几个不同的统计，亚洲最快乐的国家是哪里呢？哎呦，跌破眼镜。我大概看过两种调查，你说台湾啊，台湾别说了，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啊，往上数呢，从第一名排下来呢，你要排好久都看不到，往倒过来数可以找到中国的。但是最快乐的国家你猜都猜不到。有的统计是说菲律宾全亚洲最快乐的，我不敢说是全世界，菲律宾全亚洲最快乐的。还有另外一个统计说是孟加拉，但无论孟加拉或菲律宾你都知道共同特色就是穷呗，穷。孟加拉3天2头淹大水，3天2头风灾，什么灾都有，对不对？孟加拉就是穷，人多，快乐他怎么乐的呢？所以我就说快乐不快乐跟有钱没钱没关系。那菲律宾最大的外销是什么呢？菲佣，女佣，一年为菲律宾赚取外汇400亿到500亿美金。你看看不得了。哎，好了，那常常菲佣他们叫女的不叫男的吗？男的能做什么？男的除了吃饭还能干什么？男的是没什么用的。如果到福建惠安女很有名的，惠安女啊什么都做的。我爸爸以前开玩笑，我爸以前就是惠安出生的，后来泉州长大的，他说惠安女啊，哈，什么都会做。虽然老公叫老婆都不叫看气味，没有那么柔诗情画意的，他叫他老婆都是哎发财，发财劈柴的，哎大志也。我就忽然真的就问了，你们叫老婆叫劈柴挑水的吗？他说以前对了，我阿妈就是这样子，我阿公叫我阿妈就这样叫了。现在在福建哪里有谁劈柴的嘛？没有柴可劈的，哪叫劈柴的？挑水有自来水，不要挑水了，干别的活。不过我去惠安，就是我们家乡的教会，网川教会，牧师就跟我讲，我们教会的弟兄都不做事的，挑咖翘着脚，假爹喝茶，挂布做。所有的活都老婆干的，惠安教会全教会弟兄都是这样的，惠安的姐妹都是在做事的。这惠安女很有趣啊。那菲律宾呢？菲佣出去了，老公就带着孩子在菲律
在菲律宾啊，我常常在马路边，在马尼拉路边椰子树下，就很多男人坐在一块，有些小孩子跑来跑去，那男人在椰子树下弹吉他，好快乐哦，老婆出去打工挣钱了，啦啦啦这样，哎呀真乐啊，哎，在菲律宾真很有意思，那个马路哈、啊，刚刚铺好柏油，连个线都没有，没线的，在马尼拉的路啊，十条有八条是没有什么线的。他们的理论很简单，鱼在水里游有什么线啊？我有一次要去机场，他们神学院送我回要去机场，坐飞机要走，我在飞机场那这样过去嘛，那路大概有四线道，这边两条这边两条嘛，这样开过去，然后远远一看大概一公里到半公里外一个红绿灯，那边红灯嘛，所以那边车子开不过来，那我们这边就满满的车，这边没有车，在菲律宾很正常，自动反应，我们四线道全霸占了，过去了，然后开了一半，对面绿灯了，车子过来了，那是四线道自动收缩成两线道。然后呢，这个车道上，从最快的到最慢的都在开，最慢的有牛车在快车道上，那跟着牛车后的汽车，你再怎么快，你不能比牛车快。然后那个吉普车改装的叫做 Jeepy， 就他们的公共交通工具，随时上下车，不必靠边，他在快车道上旁边的一招咚停车，他就上车，那上车的人就摇摇摆摆走过去，那所有车自动停着。在菲律宾时间是无限的，每个人都很有耐心，没有人按喇叭，如果在中国喇叭叭叭或者你敢咚咚去了，哎，在菲律宾很有耐心，我很少看到车祸，很少看到吵架，快乐极了。所以说那个统计怎么统计我不知道，但我看到的现象来看，我不得不承认菲律宾人真的蛮快乐，虽然啥都没有，路边洗澡的很多，路边就露天洗澡，当然他被脱得光光的，他就哭哭哭，然后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换衣服的，他哭哭像在洗澡。哎呀，这菲律宾的情况真的是无法形容，但是它物质非常贫乏，它可以常常喜乐。所以我先话先说在前面，你物质上的问题跟你有钱没钱不一定有关系的，跟心态有关系的。好，我们先把该读的圣经读一下，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分享。有两段，第一段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到第七节，然后第二段是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好，我们先念第一段，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我们还是用起音方式来念。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好，我们就先念到这里，我们这段念完了讲完了再念下一段。那这段一开头的第一句话，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我们中文圣经翻译作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如果 你稍微懂一点英文，我会建议你、要不然有英文圣经，要不然中文对照、有时候看看英文圣经好处就是你不必懂希腊文，你只要看懂三个英文版的圣经，你比希腊文专家也差不到哪去了，大概这么回事。所有的英文圣经没有一个是靠主的，都是 Rejoice in the Lord， 就是在主里喜乐。可是我们中文圣经在腓立比书出现了不止多少次靠主喜乐靠主喜乐靠主喜乐，因为我们中国人要找靠山，有主可靠就乐啊，我们找靠山靠主喜乐，可是原文是在主里喜乐。那可能我们中国人觉得在主里喜乐 在主里是什么意思啊？那如果说在主里就是靠在耶稣的怀里，那踏实，所以我们靠主翻译成靠主，其实这个有点的误导。那在主里喜乐，怎么样在主里喜乐？这个包括在华人教会里啊， 有很多现在的你怎么讲呢，书籍也好，或者包括一些传道人教的一些东西啊，有时候走偏锋怪招。譬如说哈，因为我说了，靠近台湾越多的哈，越靠近台湾的灵恩的越多，怪的越多，所以我们越靠东岸呢比较纯一点，比较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少，比离台湾太近的哈，哎呀危险，所以加州出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还有人就讲这个等候主啊，我不讲名字，如果你喜欢听这种录音带啊，看这种书的，你大家都知道我在说谁。那个人我从小看他长大的，我们同个教会的，后来他离开到一个灵恩派教会，等候主啊，亲近主啊，你仔细去读，我告诉你，里面讲心理学的比讲圣经还多。当然他没有一个字讲到心理学，可那一套功夫全部是心理学的催眠术。他们说亲近主，什么亲近主呢？你想象你躺在耶稣的怀里，他们教会十个有九个半是女的，非常女性化的哈。我作为一个大男人，如果我要做梦想到我躺在耶稣怀里，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躺在耶稣怀里，除非我想象我变成一个小 baby 赖在妈妈怀里那还行，大男人我躺在耶稣怀里，哎，姐妹们那可很爽哦，躺在耶稣怀里。所以他们教会原来有弟兄的，大概听到听一听都退了，我就不敢多走了。所以你去他们教会，你放眼一看，去年大陆有一个高中生写一个作文，据说得满分，他就写一个问世间情为何物，哎呦写的可好了，那个诗词可押韵的，我不知道数学考几分，可能北大中文系都录取了。他就是说呀，有人要汽车啊，什么什么什么，反正他是押韵，我不记得怎么讲了啊，什么汽车渴望大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呢，我只想就找到一个心灵的归宿，找老婆了。可是呢，蓦然回首，那就看看周围，大梁大省不数。就说等老一点的啊，找不到归宿什么的，大梁大省无数。你到那个教会，我说专讲什么亲近主的教会去看，我告诉你，真的是都是大梁大省无数，那个教会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就要亲近主，躺在耶稣怀里，他们最喜欢讲这个东西。他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好像跟主好亲哦。他们的那个女牧师就讲了一个见证，说他们教会有个姐妹就是亲近主，亲近主，亲近到最后，哦，她做见证说，我跟耶稣亲到这地步，耶稣好像一个小 baby 被我抱在怀里，倒过来了，耶稣抱在怀里啊，他说耶稣在我的怀里，我恨不得一口一口的把耶稣吃下去。哎，你抱 baby 会有这种感觉，刚刚喂过奶啊，奶香啊，香喷喷的小脸蛋，红红的，好可爱，吃吧，对。你把耶稣一口一口吃下去，然后那个牧师说，弟兄姐妹啊，当然没几个弟兄，都姐妹，多美啊，跟主有这么亲啊，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我就说这叫做不懂得什么叫做敬畏神，什么叫做圣洁。以赛亚在异象中见到那个坐在高高宝座上的神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哇塞，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对不对？彼得那天耶稣在他船上讲道，讲完道了，耶稣说右边下网打鱼，彼得说我们整夜劳力没打到什么，不过照你的话好吧，就下网一捞，哇，一网鱼，他应该很高兴，哦，耶稣别离开我的船，哎呀呀呀，有你在什么鱼都有了。没有，彼得的回答是，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见到圣洁的神的第一个敬畏是什么？ 你是会感到要远离，不敢亲近，你觉得可以把耶稣当 baby 一口一口吃掉，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圣洁，那是一个幻觉，可怕的幻觉。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我告诉你，这样的人终究你会犯淫乱的罪。我告诉你，就是说不定淫乱罪，任何的罪，因为你没有圣洁观念的时候，你的感情无限的奔放，毫无禁忌，你不知道什么叫圣洁。但是这就是亲近神，我就说花招怪招，但是哎，很流行的。所以我不知道你当中有谁会听这种的，如果你听喜欢听这种磁带的哈，喜欢看这种书的，我告诉你，毒草，小心中毒了，到最后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什么样在主里面，然后常常喜乐，用圣经上耶稣自己的话不是更好一点吗？干嘛讲那个怪招？他讲的是想象中的躺在怀里，什么叫想象中在耶稣基督怀里？那就是心理学的催眠术啊，你不懂啊，行家都懂啊，这叫做自我暗示啊，我暗示我自己躺在他怀里。圣经有任何地方教你这个吗？所以回到圣经还是比较好。约翰福音耶稣说了几句话，这个是很重要的。十五章是讲葡萄树的比喻，这我们都知道，对，葡萄树与枝子。然后约翰最喜欢用一个字，就是什么什么在什么里面，我在他里面，他在我里面，对，英文就是 abide， I abide in him， 我在他里面， he abide in me， 他在我里面， abide in the Lord， 在主里面，在爱里面， abide in the love。 约翰一书，约翰福音，这个字是约翰最爱用的字。所以我们读圣经要懂圣经神学，就是说每一个作者他有惯用，有他喜欢用的一个词，在什么什么里面。约翰一个人在整个新约圣经中用这个词的人百分之七八十是约翰一个人用的。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启示录，保罗也用了一些，但是保罗用的还没有约翰多，约翰一个人几乎快包办这个词。他这边就提到葡萄树跟枝子，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藏在什么什么里面，这个字英文就是 abide， A-B-I-D-E， 或者类似于英文的 remain， 因为那个希腊文如果你用字母来排的话，就是英文的 remain in， remain， 保持在那个里面。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那个字还是 abide，自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如此。所以一节就四次提到藏在什么什么什么里面。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这一节两次，藏在我里面，我藏在他里面。第七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到外面枯干，人死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又来一次，藏在我里面。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第七节是最关键的，两次提到在里面，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那我说因为他每次什么什么藏在什么里面的话，往往是正面跟反面同时用的，我在你里面，你就在我里面。所以这两句话如果倒过来念是怎么说呢？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藏在你们里面。倒过来念，你们若藏在我的话里面，我就藏在你里面，对不对？就这个意思嘛。所以这是交互用法的哈。那我们如果常常在神的话语里面，神就常常在我里面。然后下面那句话就关键了，这是我们祷告最喜欢有的，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广东人说心想事成。哎呦，你祷告到一个地步，你愿意什么就有什么，这么高端。哎，这个应许你怎么得到？你藏在他的话里面，神藏在你里面，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那为什么？ 那当然耶稣在别的地方有用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如今你们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就必成就，在约翰福音最后三次哦。譬如说我们前面有个第十四章嘛，十二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十四节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奉我的名就成就，哇太好了，我每次祷告完都是奉耶稣的名祷告，然后呢十之八九有去无回。
那耶稣是应许啊，我必成就啊，
那我奉你的名啊，不成就是耶稣 break promise， 他没有成就他的应许，还是出了什么差错呀？有出了差错，差错的原因就是我们伪造文书。我伪造什么文书啊？你张人乱盖的吗？我要祷告到我的心里想要的，我要什么？上帝，我要个老婆，不过我不是随便要的哈，我先跟你讲条件啊，这老婆得长得高，长得俊，长得美，还得年薪挣个七八万吧，我钱不够花，帮我挣点钱，还得听话，就要像个日本老婆一样，日本老婆都很听话的啊，这我们从小的时候在台湾看日本电影看来的错觉。我们看到日本老婆老公回来跪在那个玄关口，第三高中大宋回答我，我们心想说哇，娶老婆娶这种老婆，你现在去娶日本老婆你试试看，都是野蛮老婆，我告诉你连日本男人都不敢娶的。还有我们就跟人开条件，我要这样这样这样，老婆啊，祷告完了奉耶稣的名阿们，这是神的旨意吗？你就盖了一个章，耶稣的名，这叫伪造文书罪。你得照神的旨意求。约翰一书，约翰有解释，什么叫做按神的旨意求？为什么可以无不得着？我们所求的，若照他的旨意求，我们所求就无不得着，那叫做奉耶稣的名。你先确定你祷告的是神的心意，否则你别随便按，就把奉主的名就关上去了。所以不然马太福音耶稣怎么会警告我们，将来就有人说，主啊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义人，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不认识你他做的事情是算什么？奉神的名，神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哪里奉我的名啊，伪造文书啊。所以说奉主的名必须按主的意。那难题就来了，那我怎么知道主的意思是什么呀？你藏在他的话语里你就知道了嘛。所以他前面为什么说，你们若藏在我的话语里面，我藏在你里面，你的心思意念被神的话耳濡目染，你本来的价值观变成神的价值观，你本来喜欢的不一定神喜欢的，读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中泡久了以后，你慢慢的慢慢的越像神了，你喜欢的就是神喜欢的，你所求的就必得着，就是祷告秘诀。我们祷告，很多基督徒喜欢用一种似是而非的话，我们跟神摔跤，跟你儿子跟你摔跤一样，你的儿子经过麦当劳就跟你摔跤了，妈麦当劳，那妈妈说 no， 不是每天吃麦当劳，今天回家吃饺子 no， 麦当劳不吃饺子，好，两个开始摔跤了，谁赢？我一想也知道谁赢，儿子一定赢了。现在都是新的二十四孝，是如何孝顺儿女，所以没打就输了。哎，这孩子欠管教啊。那浸润在神的话语里，你的心思意念就由神慢慢改变了，就跟做韩国泡菜一样啊。神的话语像个泡菜缸嘛，你泡在泡菜缸里泡久了，那味道就出来了。我还问过韩国人的，所以我不是半开玩笑跟你说嘛，韩国人讲福建话嘛，这是另外一个证明。韩国泡菜叫什么 ？Kimchi。我问韩国人 ，Kimchi 中国字怎么写 ？No， 那是我们韩国特色，申请世界遗产的，所以没有中国字，就是韩国字。韩国人叫做 Kimchi。就是 kimchi 没有字的， 我就不相信 韩国没有一个东西不是从中国来的，包括泡菜，没有中国字我就不相信。哎，我知道，我现在知道这个中国字怎么写。有，我告诉你，kimchi 就是浸渍物。你到日本店买日本泡菜，他一定告诉你这叫做浸渍物或浸渍品。日本字，日本人用汉字写的，就是 kimchi。 那你说浸渍跟 kimchi 有点像又不太像，你得用闽南话念嘛。浸怎么念呢？普通话浸 J-I-N。 台湾话怎么念？Jim Loki， J I M 嘛 ，Jim 嘛。那日韩国人的所有的 J 都念 K 的嘛，所以姓金的他是 Kim， 对不对？那闽南话一姓 Kim， 对，不是 J 就是 G， 但他们都念成 K 嘛 ，Kim。所以 Jim 他们念成 Kimchi， 去。所以嘛，韩国人都讲福建话的嘛。不是随便吹牛的，有道理的嘛。那做韩国泡菜，你不能这个泡菜料做好了，泡菜泡下去泡两分钟就拿起来吃，那哪有味道啊？你得泡久一点呐、啊。所以你在神的话语里浸润的久了，你耳濡目染，你的价值观、思想、意识，所有的东西，神就耳濡目染，逐渐转化了。那时候，你所喜欢的，你所愿意的。那是因为你已经被神调整过了，你愿意的就神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那你常常活在基督里，常常活在神的话语里，你当然常常喜乐了。为什么？你跟神的心意相同，你也知道神与你同在。所以他后面才说了一句话呀、啊，应当就是怎么样表现出什么谦让的心，或者说谦和的心，因为主已经尽了，主在我这里，主与我同在。你可以这样想嘛，哈，小孩子跟别人朋友邻居那边抢东西打架，那小孩子他们就会说打他打，我打不过他了，哼，等我爸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对吧？我们孩子就这样说，我爸来了，那你爸我爸，对吧？大陆来了，你都听到，一两年前大陆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事儿。一个小家伙官二代啊，闯了车祸撞死人啊，老人家要怎么样说，我爸是李刚，哇，这一下子出名了。李刚是谁啊？某某小地方的公安局局长。他儿子闯了车祸撞死人的时候，你敢把我怎么样，我爸是公安局局长，哇，这下全中国就变成很流行的词儿。所以你去中国大陆，你只要讲说那个家伙老爸是李刚，谁都知道这讲什么意思，但他不姓李，李刚不是真正，是真的一个人的名字。不过在讲这个的时候不一定，就等于说他爸是有大官就称的啊。那小孩子是这样说，我爸是李刚，我那就不怕你了。那谦让什么意思啊？他当时跟你可能打不过你没关系，我们走着瞧，我爸来了，可能打输了，血还在嘴巴，没关系，看起来好像谦让，你知道吗？他心里有底。那基督徒是什么？主已经进了，一个是时间上快来了，一个是空间上他就在旁边啊。那所以呢，你看电影啊，看很多东西就有这种场面啊。如果哎呀被敌人抓了，哦，这逼口供要怎么样，要死又活的时候，想说哎呀好紧张，完了，哎，我眼睛一瞄，我的援军来了，把他全部围起来了，我可以装着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啊，然后呢我心里有底，不怕你，然后你可以表现得很镇定，讲不讲讲不讲，灭了你了，你别啊，你别啊，那种叫谦和。他其实真的谦和吗？他有个底啊，我的人包围着你了，你猖狂什么呀。哎，这是基督徒为什么可以谦和谦让，就是这样子啊，主已经尽了，
主就在我旁边，或主随时就要来了，我虽然面对仇敌的逼迫，可能命都没了，但怎么样，主已经近了。我们会恐慌，我们会失去喜乐，我们会焦虑，对，这边讲安全感的嘛，我没有安全感，完了完了完了，天塌了天塌了，那是因为你忘了主已经近了，主就在你旁边。而一个人如果常常在基督里，就是常常在神的话语里，常常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他不慌的原因就在这里，主已经近了，主就在这儿，不慌，他反应会不一样。反正我妈在讲一些我妈讲的故事啊，哎，从小听的故事很多的。哎呀，我爸爸在的时候，他讲的故事更多了。我妈讲过以前一个故事，宋尚杰大布道家，他是福建人呢、啊。他是在莆田，莆田呢也不是福州，也不是我们什么泉州厦门这一带，讲的那种话呢，不上不下，上去就是福州话，下来就是厦门话，不上不下就是不是厦门，不是全福州的。哎呀，不知道什么话，就是他讲的话别人听不太懂，别人讲的话他都听懂。哎呦，翻译就很麻烦了，他每次遇到翻译人就会听不懂嘛，或者听不对，你知道吗？他很急性子的人呢、啊。对，错了，神的话怎么可以乱讲？不是神的话乱讲，是听不懂他的话，不是神的话。啪嗒一声就推下台啊、哦！换一个翻译。罗小，我刚开始不知道他的习惯，你知道？换一个翻译，临时找谁啊？以后知道了，每一次宋尚杰布道，下面就有六个翻译员等着，敢死队，趴下去一个，三秒钟之内马上有人跳上擂台，否则宋尚杰就不讲了，回家了。哇塞，放他来！哎呀，做翻译很难，他听懂他的那种莆田新话的那种话很难，更难不是这个。宋尚杰常常会自编自弹自唱，还有很多短歌自己做的，那临时就唱起来了。那翻译人要跟他唱啊，那你不会唱的只会翻译也不行，他唱还有动作的。那我们的敬拜赞美他也有动作，这事先演练的，那个没演练的，但宋尚杰怎么动作你就怎么动作了，他右手一举，你这个翻译员就得右手举，不然唱是唱不动，他俩唱上去，宋尚杰看看你怎么啦？我这边动你都不动啊，那好，他蹦得蹦，他跳得跳，他右手左手，不行，下台换一个。哦，就他的布道真的是在那个时代哦，很少见这样的人了、哦。有一次在厦门港布道，那我这另外一句话是我爸说的，我们福建闽南了、啊，穷啊，穷乡僻壤，三大特产，第一番薯，因为田地很贫瘠，长稻米长很少，所以我们常常吃番薯，各种的番薯，含竹签就细细的那个晒干的，还有什么东西？现在你到台湾竹叶青啊，还要点菜、啊，一碗稀番薯稀饭100多台币耶。以前都穷人吃了，吃番薯叶，番薯叶是猪吃的，哎，现在是菜馆才有的、哦。我们福建人就是吃番薯，吃番薯叶的。第一特产番薯，第二特产山贼刷惨，土匪的，上山当土匪。第三特产海盗，要不然乖乖吃番薯，要不然是上山做土匪，要不然下海做海盗。我们福建海盗是中国历史有名的。最有名的海盗郑芝龙，郑成功的老爸。哇，我最近在，如果你看这个世界日报，最近在讲那个，哎呀，才知道郑芝龙，哦，厉害，从日本管到菲律宾去了，那个版图比大明朝还大。哦，我们福建海盗，我还看过历史，还有另外一个姓陈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孔志到马来西亚去。是福建特产海盗，就一个海盗呢，民国初年的时候抢了船了，回来了，上岸到厦门港，那么还有厦门手下就去收拾这个赃物啊，对，收这个抓来的东西分了，那这个海盗头就上岸了，一上岸，哇，厦门港口人山人海，好像搭个戏棚，还演戏，你知道吗？那我们平着闽南就是染管，就是那种闽南腔的那种歌曲， 听不见的干什么？一堆人，他当然凑热闹了，就挤哦挤哦往前挤。哎，看来不像看歌剧哎。有一个人穿着长袍马褂走过来走过去，旁边有一个人跟着他走来走去，那翻译员宋尚杰的布道了。那时候哪有扩音器啊？民国初年啊，没有扩音器，但一个人对几千人讲道呢，他后面就听不太清楚，挤啊挤啊，一直挤到台前，挤到稍微可以看得见的，然后再仔细听他在讲什么，他从来没听过道呢。挤啊挤啊，宋尚杰啪一直罪人啊，赶快悔改吧！怕他是谁？我是谁？他怎么知道我啊？他跟在旁边，罪人啊！这他是海盗，他当然知道他有罪了。哎，不，巧合，巧合，不是，这不是，他不是说我，不是说我，就往中间台前正当中去看看比较清楚，到底这个是谁讲什么？刚刚挤啊挤啊挤啊，啪，孙光杰就走过来了。还好，对啊，赶快信主啊，认罪悔改啊，他还是下一样。哎，怎么又说到我了？他又躲到右边去了。躲到右边去的时候，再跑，没有可跑的啦，赶快信主吧。他知道前面来信主了，啊，真的就信主了，还到信主了。几年以后，厦门港碰到台风。我们台湾来的时候常常碰到台风嘛，台风在厦门港，那厦门港对面就是鼓浪屿，小岛，那鼓浪屿跟厦门很近的，可是台风来那个大风大浪这么近，你也靠不过去也靠不过来，所以一条船呢，一个渔船就在正当中鼓浪屿跟厦门中间，哦，快沉掉了，沉到水手拼命叫啊，那谁敢下呀？哪有救难船啊？那么大的风浪，民国初年哪有什么好设备的，看到了也没人敢动啊。哎，这位原来是海盗，现在信主了，二话不说蹦就跳下去了，跳海啊，去救人啊，因为其实眼睛都看得见了，救一个拉回来、哎，海盗头当然游泳技术很好了，连救13个人，又下去了，准备再去救了，别人就拦着他说不行了，天仙的力气也不够了，这种大风大浪的，你要拉10几个人，已经拉了13个了，不行了。他说了一句话：如果我死了，我知道我去哪里，那些人死的就没什么地方可去了。我死了，我知道我去哪里，救一个算一个。这一次一去就没回来了，死了，这真的死了。所以厦门日报就写了一个。原来是海盗，现在变成救人的英雄啊！等等这样的见证，他为什么不怕？因为主已经尽了，他知道他生命在哪里啊，所以他可以不惧怕，没有什么安全感问题，他会常常喜乐，因为主在他里面，这个叫真正叫亲近主，这才叫亲近主，不是去想象。什么？你躺在谁怀里？谁躺在你怀里？这个不是真正的亲近主。真正亲近主，你就在神的话语里耳濡目染。任何情况发生的时候，你祷告也好，你思想也好，神的话就会出现，然后在心里说：“别慌，这样子，这样。”哎，神的话语就到时候就会出现，你就耳濡目染在它里面了。这样的人是常常喜乐的，这是靠主喜乐的原因。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了第六点，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这句话的意思是，第一，一无挂虑，一个真正活在基督里的人没有挂虑的。那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耶稣也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挂虑其实是一种没有信心的表现啊！你对神不相信，你自己想扛扛不起挂虑，所以挂虑是某种程度属灵上的犯罪。你真的信得过神，你就没有挂虑，你挂虑表示对神的信心不够，就某种程度是一种属灵上得罪神。可是有很多基督徒啊，读完马太福音第六章不要为明天忧虑的经文，读完以后就开始忧虑了，他本来祷是不忧虑的，读完就开始忧虑了，
怎么呢？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明天自有明天的难处，就主要事就开始糟糕了。明天有明天的难处，明天有什么事啊？不知道啊。哦，糟糕了，主啊，你干嘛这样说了？你说我明天有明天的难处等着我，哎，我今天难处都没过完了，你告诉我明天有明天的难处。明天有什么事吗？不知道啊。他开始忧虑，为明天莫名其妙的忧虑而忧虑。你就读错了呀，那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是兵来将挡，将挡水来土掩。今天的难处神给你今天的恩典，今天的能力去面对，明天有明天的难处，那明天有明天的恩典祝福能力。你别用今天的能力去透支明天的难处，明天有明天的份儿，懂吧？今天把你的份儿吃完了，对吧？你别留着明天吃，明天有明天的份儿，跟玛纳一样。玛纳留的就只能吃今天，你别留到明天吃，明天有明天的份儿。恩典能力也是这样，明天有明天的需要，明天有明天的难处，但放心，神给你明天的恩典和力量。这是耶稣的意思，不要为明天忧虑。如果你为明天忧虑，八成有两个结果。第一个，忧虑有半天没出来，没发生，白操心，担心的要死，哎呦万一怎么办啊，没有，细胞死了一大堆，不白操心吗？那如果真的发生呢？担心了半天，要来了，终于来了，你可不可以说感谢主，我昨天忧虑过了，今天不忧虑了？不会的，你昨天忧虑过，今天来了，说、哦、我就怕他来，来了就来了，怎么办呢、啊？所以呢，昨天忧虑，今天又忧虑，多操心，操一次就可以了，你干嘛操两次啊？所以你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去忧虑明天的事，但是也不必太忧虑，因为神给你明天的恩典和力量嘛。这是耶稣的话的意思，别读错了。不然就是断章取义，耶稣预言明天有明天的难处在等我、啊、你就开始忧虑了，不是这个意思。信靠主，不会为明天忧虑。那为什么不为明天忧虑？你的难处怎么办呢？你可以用祷告祈求感谢把凡事告诉神、啊、第二个学习就凡事，凡事祷告，凡事祷告就是无论大事小事都要祷告。我们的习惯性倒相反啊，我们的习惯性是大事一定祷告了，就不必讲都会的，小事一桩干嘛祷告？小事一桩很简单啊，我都会做了还祷告？问题就常常出在小事一桩。小事一桩我都会了干嘛祷告？哎，你都会了你怎么会的？你怎么做的？你习惯性的做法往往是世俗人的做法，你没祷告过，你们想都没想过，为什么不可以？大家都这么做啊！哎，问题就出在这儿。你以为大家做的都是对的吗？你都得祷告说，神啊，这件事情他们都这么做的，我以前也是这么做的，我还能这样做吗？祷告完了，神会告诉你的，有的可以继续做，有的不行了。对，小事也得祷告。我们中国人很多有中国优良美德。有中国优良美德的基督徒通常都不太祷告啊，那祷告的都没有中国优良传统美德。中国优良传统美德都是自力更生，自己靠自己啊，也尽量自己做，没事别找别人麻烦，包括不要找上帝麻烦，你自己好好做了，大事才去祷告。所以因此他信主二十年没大事，所以没祷告。所以这种就是有中国优良美德，不麻烦人家，哎，他很少祷告的，都自己搞。那没有中国优良美德的人呢，大事小事，哎，上帝啊，你怎么办啊？这事情，你有没有碰过这样朋友啊？大事小事，电话就来了，哎呦，真的烦呢、欸。哎，那上帝会不会嫌你烦呢？他说凡事祷告。有时候我们当开玩笑讲，说啊。神真的是、不好做呀，如果你去做神你试试看，很多人祷告啊，什么事情都祷告，你自己生病了家人生病的祷告那也就罢了，对，也该了，家里养条狗，狗生病了要不要祷告啊？那很多基督徒还真祷告了，那祷告了那上帝要不要听啊？
真够累的。你生病祷告，你家里狗生病了祷告，上帝还得去出手处理一下子。我当开玩笑讲，哎，真的呀。北加州有一个好朋友，在芝加哥本来一个教会长老，后来奉献传道了，在北加州一个教会做牧师。他有一天跟我讲，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子都是先知。老大麦卡尼加，最小的 Jeremiah， 最小的是耶利米啊。哎，我们家我是两个女儿，我的三个外孙，那，两个是我先知哦，老大是以赛亚哦 ，Isaiah， 老二拿单，生了一个孙女儿，外孙女，本来也想给她取名叫先知的，像起先知谁啊？只有底波拉了，我女儿不肯了，够了，家里这么多先知，所以外孙女不叫底波拉，不然我们家已经有两个小先知了。这个 Jeremiah 呢，18岁进了 UC Berkeley， 他家里有一条狗，那条狗是跟 Jeremiah 同时生的，所以儿子上 UC Berkeley， 那条狗18岁了。狗18岁相当于人80岁了，老狗。儿子去上学了，有一天这个狗啊，大家身体不好，爬不起来，躺在地上，不能吃，一直喘气，不能吃东西。那这个爸爸是牧师了，那儿子上学了嘛，他住的地方在北加州，但是不是在学校那儿，是儿子就住校去了嘛，离学校开车最多1小时吧。这个牧师就把这个狗呢送去兽医看一下，跳跳检查心脏啊各方面，一检查完了，结果兽医说情况不妙，心脏衰弱，我看他活不过几天了。这个牧师回家以后就打电话给他儿子啊，在 UC Berkeley， 儿子啊，这个老狗不行了，医生说大概只能活2-3天，恐怕你周末回来就看不到他了。哇，这个 Jeremiah 大哭啊， Daddy do everything you can keep him alive until I meet him， 他叫老爸尽可能的让他活着直到我见他一面。兽医说没救了，你牧师能做什么？牧师唯一的法宝按手祷告啊。那个牧师说，哎呦，把手放在这个狗头上，哦主啊，你知道这儿子爱狗比爱他老爸老妈还多，他要见他最后一面。那兽医说2-3天就完了，到周末来不及了，主啊开恩可怜吧。祷告完了，那狗站起来了。这个牧师还有点半信半疑的，祷告有这么大的魔力，哎，狗站起来了，哎，真的假的也不知道。他马上把那盘狗食就往他们面前一摆，哎，狗就吃啊，哎呦，吃完也还走走，虽然老态龙钟，但走走了。他想说，真的好了吗？哎，一抱就上车，又找到兽医去了。才刚2小时，2-3小时又回去了。您再量量，他现在可以站了，可以吃了，是不是比较好了？那兽医再一量量心脏，耶，那好很多。你做什么？Nothing but prayer， 除了祷告什么也没做。Oh, amazing！ 大概一个礼拜以内没问题。到了周末，礼拜六。儿子回来了， Jeremiah 一看到狗，哇，抱着我，两个人亲来亲去，那狗的舌头就哗啦哗啦在洗脸的。我最怕是这样，哇，跟狗那么亲，那个狗，那狗舌头这样哗讲那个当时那个唾液一样，哗，我想着就可怕啊。但是小孩子不怕的，你亲过来，他亲过去，这样，哎呦，相依为命。终于礼拜天傍晚要回学校了，哎呀。真的是难分难舍哟，就是没有那个狗，我搂了半天，就拜拜 ，take care yourself， 这样，然后走了，上学了。礼拜一早上，牧师一起床，那狗已经死在客厅里，就躺在那儿，都僵硬了，表示是晚上死的。他打电话给他儿子 ，Jeremiah， 狗死了，那孩子大哭 ，Praise the Lord。感谢主，至少他听我祷告，让我见他最后一面。牧师讲给我听的时候，
那个师母在旁边啊，他说杰迈尔哭，你还没看到牧师哭的那个样子。一个月耶，有时候我们两个开车在开会上，说着说着那个车子就歪过来歪过去，他回头一看，牧师泪流满面，眼睛昏花，那个车子怎么来的？师母吓坏了，抓住这个方向盘，哎哎哎，他想起那只狗了。师母酸溜溜的说，我不知道我死了你会这样子吗？所以牧师来说，那个儿子爱狗比爱老爸老妈的还多。师母说，哼，我看你爱狗也不如 不比你儿子差，哼，我在你心目中恐怕还不如那条狗。但我想到另外一件事，哎呦，神真累耶。牧师为他的狗祷告，哎，神也真的听来。所以有良心有中国传统美德的你哎呀，你让上帝休个假吧。所以我们是大事祷告小事不祷告的，可圣经上就的确教导凡事大事小事都祷告，神不疲乏不困倦不嫌烦的。这个牧师为他的狗祷告，我觉得也对，那他也经历到神真的听祷告，连这种芝麻点大的事他也插手。哎，就是这样，那他的儿子 Jeremiah 这件事情也经历到一点点神的恩典了，只是一个小小的恩典，多活几天，但他也感觉到说这也是神的爱啊。所以凡事不要说小事不要祷告，要祷告。那怎么祷告呢？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祷告和祈求其实是同义词，差不多。虽然祈求比较像是一种跟神要一个东西啊，祈求是祷告。祷告这个字呢本身就比较宽广，譬如说感谢也是祷告，称颂也是祷告，可是感谢称颂不是祈求。祈求通常是 asking for something， 你要要的东西嘛，那祷告就很广泛了，你可以赞美啊，你可以感谢啊，你可以诉苦啊，对不对？那祈求是比较狭隘的，不过两个基本上同义词。比较特别的是和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怎么用感谢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呢？就是比较有学问了哈，也是一个讲究。感谢的意思是一种回顾的感谢，一种前瞻性的感谢。回顾的感谢就是数算主恩，以感恩的心数算主恩。所以有一首诗歌嘛，对不对？你要常常数算主的恩典，那首诗歌，对不对？就是说你现在碰到一个天大的难题，在祷告的时候心里慌慌的，哎呀，这件事情不知道怎么结果，神会听我的祷告吗？这件事情能够圆满的解决吗？哎呀，糟了糟了，这个问题大了，哦，恐怕连上帝都帮不了忙哦，对不对？你祷告之前心里慌慌的，数算主恩就是想起过去我信主以来神在我身上所行的恩典，点点滴滴你回顾的时候坚固你的信心。过去神怎么带领我，今天神也同样带领我。那所以诗篇很多这种历史诗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经过沙漠，经过旷野，过约旦河，进迦南地，我点点滴滴从历史角度回顾。写这首诗的时候，你看诗题大部分都是在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落难在巴比伦。主啊，我们还能回到故乡吗？还能到圣山朝见你的面吗？哦，看来希望不大了嘛，国破家亡。可是数算主恩的时候，你带领我们过红海的，你带领我们过旷野，你带领我们进迦南，过约旦河。今天是我们犯罪得罪你，所以我们被赶出应许之地，但是主啊，你应许我们，我们回转要带我们回去，主啊，带我们回去吧。你这样回顾的感恩加增你的信心，否则的话呢，那个难处就把你眼睛遮住了。你以为好像小孩子哈，眼睛一遮起来，哦，太阳不见了，比如说太阳不见，太阳还在那里啊，你遮起来你看不见太阳，太阳还在。难处会让我以为神不见了，神还在。所以回顾可以让你知道，从历史的角度回顾，神在我个人生命经历中一点一滴的 这叫做他的路径低下之由。诗篇六十五篇，他的路径低下之由。路径低下之由，那个诗篇六十五篇，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农家啊，农业，农家秋天收割完了，收割的很多，他们那边不用稻子，麦子、麦穗，满车满谷的牛车，在农村的道路上走，摇摇摆摆，你的牛车嘛晃啊晃啊晃啊晃，那堆满了这个麦穗，有时候总会掉落一些在路边。夕阳西下，在黄金色的夕阳之下，那个农夫坐在牛车上回头一看，所经过的路旁两条线，所有掉落的麦穗在阳光照射之下发出金黄色的色彩，那叫做沿路低下之由，满意的恩典在路旁。所以我想那个农夫坐在马车上，他说哎呦可惜可惜，哇再捡回来，不是，他的心灵是满了感恩，恩典满意，就写下那种诗篇，你的路径低下之由。所以当你回顾的时候信心加增，在这种的心态下祷告祈求特别有力。另外一个是前瞻的，用感谢前瞻来祷告祈求，什么意思呢？凭信心还没拿到手先谢了，哎，这叫做感谢。往前看，您还没有婚姻的对象是吧，我不知道你为我预备的是谁，甚至我不知道你为我预备，或者你认为我应该单身，不过总而言之，如果你为我预备了一个还没看到，是圆的是扁的是白的是黑的是高的是胖的是瘦的，是长个什么样子，不过谢了，我相信你为我预备都是最好的，这叫做感谢的祈求。这种人信心是还有高人一等的。我们的祷告都不是，我们祷告都是像我说弟兄要找姐妹，姐妹找弟兄一样，说啊，是的我要找个对象啊，但是别找，只不要只给我一个男的哦，我跟你讲啊，要瘦一点的，没结婚就是胖的话，那长了结婚以后那更别讲了，会吹气球一样的，所以要瘦一点的，白一点，不然人家以为我老公是什么码头工人，这啊，白面书生，然后呢高一点，我160几嘛，好歹170哦，太矮了就是不行啊，高一点的，薪水嘛大概没8万是养不起我的了。10万上下呢，但不要太多，20万以上啊，还养他三个，他挣太多钱了。8万以上，15万以下吧。学历呢，至少吧，大学吧，当然硕士、博士我也喜欢。啪，开始一堆规格，然后每天早上跟上帝报告，上帝，我要嫁人，我先告诉你哈，条件，不然我会退货的哈。高的、白的、瘦的，年薪多少，学历多少，哒啦哒啦哒啦，现实交货。再过2年，我35了，嫁不出去了。2年之内交货，不然不跟你玩了。哎，我们祷告都是这样祷告的。哎，这种祷告我告诉你，有去无回。神不跟你开玩笑，干嘛呀？你命令我。哎，说真的。韩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韩国最有名的牧师就是他了，所以别说他名字你也知道是谁了。他写了一本书讲祷告，他说祷告的秘诀就是你要清清楚楚地告诉，开出规格，你要什么样的东西，上帝才回应你的祷告。要个书桌，你别说上帝给我一个书桌，不行，多长多宽多长，多长的很大的，上帝就给你了。你说随便一个书桌，没有，上帝我要嫁人，只要男的就好了，没有，上帝仓库货色很多，就是没有随便，你得开出规格。书上这样写的，那举了好几个见证例子，我不管你的见证是真的是假的，当然我不会说他作假，我只问圣经上有这样教我们这样祷告吗？你可以跟神开规格，你说你不讲清楚，上帝不知道你要什么，上帝有没有老人痴呆症？他不知道，他无所不知，连你不知道他都知道。你以为我要嫁这样的人，我要娶这样的人做老婆，上帝知道你是什么料子，该配什么壶，你知道吧？什么杯配什么壶， 他知道。
昨天我提到了，我们是上帝的艺术杰作。那如果是一个雕刻品，艺术杰作，就要一把雕刻刀。苏格拉底说的没错，只是我们基督徒有另外一个更深刻的认识。神最喜欢用的，为你预备的雕刻刀，就在你身边，枕头边。那是神为你精心预备的雕刻刀。每天挖你两下，磕你两下，扒你几层皮，你心里气得牙痒痒的。嘿，上帝的绝配，因为神用这把刀把你雕刻成艺术杰作。有个弟兄听完我讲了以后说：“庄牧师，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你不了解，你不知道我家的那个老婆呀，那把刀哦，你不知道有多利。”我说：“我不知道你家的老婆刀有多利，不过老兄，你知道你是什么料的？凭你这个木料，我想象得出来，没有一把够利的刀，还治不了你呢。”所以绝配，天下无双，我告诉你。所以你祷告应该是，如果你还没有对象哈，主啊，你知道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我是怎么样德性的，如果我也让我变成你的艺术杰作呢，好吧，人就赐下一把最合适的刀吧。下次人要找对象，你就说弟兄啊，或者姐妹啊，我想我的生命需要被雕塑的，我想神会为我预备一把刀，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做那把刀呢？如果你像求婚呢，还有效果非常不一样。那已经结婚十几二十年的弟兄回家了哈，记得今天搞清楚了，您的老婆你虽然看起来不太顺眼，或者很多的挑剔，第一感谢神，神看你是不是不可雕也的朽木，是仍然可以雕的良木。你说神啊，我真的有这么好吗？哎呦，门庭赏识，真的是。那好吧，我也不能够妄自菲薄啊。那孟子都懂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体肤，劳其筋骨，行拂乱其所为。结过婚你都懂，会做这种事儿，八成就是你老婆。饿你体肤，劳你筋骨，行拂乱其所为，你想做的都干不成。孟子都懂，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我也，所以呢，你要感谢神，你要天将大任于我，所以要雕塑我，预备我。哎呦，我都不觉得我是这个料子，您觉得我是？谢了。第二个，回去对老婆说：“老婆，过去错怪你，现在我终于懂了，你是那把刀，没有这把刀，我永远是朽木一块。”那所以呢，既然如此了解了，哎，今天回去你可以试验看看哈，对你老婆说：“既然如此。”老婆，你就下刀吧。我们看看你家里的婚姻关系会不会改善？哎，我告诉你，会马上有不一样的哦。所以呢，那如果连那把刀都没有了，嘿，凭信心就谢了。来找一把刀，老公、老婆，凭信心先谢。神无所不知，神无所不能。神给你的可能是你没有想象到的，但是谢了。当然我妹妹哥哥都在啊，内姑啊嫂嫂也在啊。坦白说，我告诉你，我当时要选老婆的时候，我太太不在我的名单里，有眼无珠呀。那反过来说，我老婆后来告诉我的，我根本是不列入考虑的。她从小就想过了要嫁人，好歹170以上。感谢主，哎，我158，我挑老婆的时候，这点我倒是有安分守己的哈，我有自知之明。我在团契看姐妹的时候，在筛选名单的时候，158以上我看都不看一眼，不列入考虑，158以上不考虑。那没想到我老婆是170以下就不考虑了。
不还好，感谢主啊。所以呢碰上了，那我两个女儿呢，嘿，我大女儿16岁的时候，她说我大女儿那个性，我妹妹我哥哥带的是吧，哎呦那个小陈啊好可爱哦，爸爸对不起你哦，万一我长得比你高哈、哦，别自卑。他怕长高了超过我，我会自卑。我说没事，不会自卑，你尽管长去。哎，我们毕竟吃的盐比他吃的米还多呢。16岁就停了，158。没超过我。小女儿，小杰，我纯杰嘛。小杰15岁就158了，他说他的个性不一样，他说抱歉各位，我将成为我们全家最高的。他15岁就158了，我就笑笑的说你姐姐16岁也说过一样的话，结果呢停了，我们走着瞧，停了。我们家4个158的。对，昨天晚上王弟兄在说进化论，我压根儿不信进化论。我们家就是个证明，2个158只生出2个158。如果生出个姚明，那叫突变，突变完就会回去了。我们各位等着瞧，姚明马上生孩子了，他孩子有哪一个比他高的？我告诉你，回到最多190，这是正常，超过2米2的都是异常突变的，姚明是突变出来的，他的孩子一定正常。所以我不相信进化论。从我的经验，我不必任何的理论，就凭这个经验我就说我不相信适者生存什么进化论。总而言之，凭信心感谢，这就是感谢，前瞻式的，用感谢的心祷告说，神啊，我不知道你要给我什么，我不知道你要怎么解决我的问题，但我只是相信，我也知道你能，你也会解决这个问题了。谢了。侯爷，这叫做信心的祷告。然后呢，我们是当事人，几乎像观众一样在旁边看着，神啊，你真的能够把事情解决吗？哦，到真的解决的时候，耶耶，你就好像拉拉队一样，你忘了你是当事人。但是常常会有这种经历啊！我在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年龄跟我差不多，也是结了婚有了孩子才来读书，30几岁才 读硕士班。哎，在查经班慕道啊，后来快信主了，卡在一个问题上。他的教授，中国人，又是基督徒，可是呢，恶名昭彰。他的学生有进的没出的。没一个毕业拿学位的，可是呢学生压榨的论文出一大堆，就是不让人家毕业。他进去的时候不知道，他想说中国人对中国人比较好，何况是基督徒呢，没想到误上贼船。后来在查经班里面谈到了信主呢，他过不去，他说如果信了主，你看这个也是基督徒啊，基督徒对学生是这样子，那我信主就跟他一样，成他这样那种德性我还行吗？上帝不管教他的孩子啊。那我们台经班人怎么说啊？这是我第一天就说，你有不好的见证，你绊倒人啊，你所有的东西讲道理讲完都没有用的，他亲眼看见的。他在台经班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哎呀，那个关口过不去，道理他都懂，他也能接受，就是不能够接受这样一个教授这样对他。对，心情好一点，坏一点，好一点，坏一点。那我说，我们除了为你祷告，还能做什么呀？所以我们就为他祷告。一祷告，那个暑假教授住院，这个脖子啊软骨突出，他脖子不能转了。这个后来信主的弟兄啊，他自己也是在最初信仰上有一点点进不进、退不退的，他觉得殊途同归，你知道？他喜欢耶稣，不讨厌孔子。蛮欣赏释迦牟尼，为什么基督教是独一的就过不去？我说这个东西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不能用道理来辩论。我不能说耶稣比释迦牟尼厉害，耶稣赢过穆罕默德，用这样来拼的。我说这个不能这样讲， 哎，我说我们曾为你祷告，一祷告他就得盲肠炎了，住院了，病得死去活来，或者盲肠炎变成腹膜炎了，几乎死掉啊。因为这个缘故，他这个信仰突破了。他说我试过了。我说你试什么？我按名字一个个点名祷告。啊，你怎么祷告？孔子啊，如果您是神的话，他这样祷告。我说这样祷告，对啊，这祷告，他这个祷告还上了天花板就弹回来，弹在床上吗？不行啊，释迦牟尼啊，穆罕默德啊，每一个都点名都不行。最后是好吧，耶稣呀，一刚好耶稣完就昏了。因为什么？他得了变得腹膜炎，很不甘心，搞不好会死掉。医生要他签了三张纸头，第一张放弃控诉医师误诊，因为他盲肠炎两个礼拜，校医没看出来，说他胃肠胃炎，一直给他吃胃肠药，他后来验了白血球，验就知道了嘛。两个礼拜一摸肚子硬邦邦，就知道糟了，盲肠已经破了，变成腹膜炎。医生就紧张了，告起误诊的话 malpractice 那可是呆鸡大掉了，不得了了，先签一个放弃诉讼，我就不开刀了。那你能不开刀吗？咬着牙就签了。第二张红色的单子，这有什么？捐赠遗体。还没看到捐赠遗体，我中国人我觉得办忌讳啊。哎，老美没有这个，这是公事公办的哈。你既然死了，没用嘛哈。捐赠遗体，那是，签，又来一张白色，这样又什么呀？谁收尸啊？他们调查过，他一个人来，太太孩子还在台湾，无亲无故，那哪个同学处理后事啊？名字电话写下来，我们可以通知他。三张签完了，咬着牙就昏不过去了，就这样死了，不值得。那怎么样？麻药打了，护士看了他，一个小时都没昏过去啊。那怎么办啊？再打一针不行啊，麻药是跟体重的嘛。等他昏过去，你不能说不行再打一针，啊，心脏麻痹就死掉了。医生护士都看了好几回了，他后来在想也是啊。我是跟谁闹脾气啊？那不开刀多拖一小时就是命就越危险了。可他就好像失眠症一样，你想睡睡不着，你想昏过去他不昏你怎么办？才开始点名嘛。哦，孔子啊，释迦牟尼啊，穆罕默德啊，一个个点名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念老子的是吧，就一个个念都没用。结果到说啊，耶稣啊，帮就晕过去了，眼睛再睁开看完刀了，还活着。主要是说我知道耶稣是唯一的，他是这样来的。可是耶稣是唯一的还没过关，这是他教授的问题了。所以我们一祷告，教授住院。这个弟兄就说，我就知道查经班一祷告起来，这个炮火是很猛烈的。当年你一为我祷告啊，我就住院了。你们现在一祷告，我教授住院了，哎，有救了，有救了。还看他教授床头什么也没有，一本斗大的中文圣经，老美还不知道这什么书呢。他一看，圣经，他回来就告诉我们，很高兴。我想我们的教授会在病床上好好认罪悔改的。哎，果然教授对他态度有改变哦，就说你论文有没有开始进行啊？如果可能的话，看看年底可不可以毕业啊？说这样的话啦，但是空口说白话嘛，他还说，哎，是不是有改变呢、啊？不过第一次跟他讲论文，出院以后没开刀，医生说一半的机会会好，一半机会脖子以下神经咔一切完了，半身瘫痪了，大半身瘫痪了。哎，想想，哦，这太危险了，就架着他脖子就不能动，这样。态度呢有好有坏，有好有坏，他的心情就七上八下，说悔改又好像没悔改，有时候又提到，有时候又不提到。有一天心情坏极了，他来查经班把太太孩子一放自己走了。很少见的、哦、他太太没信主，他倒是经常来查经班。那天他自己走了，我没看到，我太太看到。 他去买完了回家的时候，太太跟我说要去看看他哦，脸色很不好哦，赶快跟他谈一谈。所以回到宿舍，我就到他家去跟他谈。我说徐昌玉啊，怎么了？你上帝开我一个大玩笑。我上帝开你大玩笑？我上帝很幽默，这我知道的。他怎么开你玩笑？他说那天是礼拜五嘛，前个礼拜天我跟上帝摊牌。你跟上帝摊牌？我靠，你怎么摊牌？我就跟上帝说，我把我老婆拉着跪下来祷告，虔诚一点，上帝啊，干脆一点好不好？你要我毕业，明天早上礼拜一早上我们小组会议，所有研究员研究生跟教授见面，我不说了，我要求只有一点，教授亲口对我说，12月底圣诞节前某一天我可以毕业，讲出来才算数，如果讲完了我就等你让我毕业，否则当天我辞职不干。中国儒家也说啊，君子不为三斗米折腰的，干嘛呀？拿了一个硕士给他这样欺负，不干，除非早上小组会议教授亲口说，哇哦，你命令上帝那个时间用这样的方式，对。那结果呢？早上7:30我一到，研究生都没来，就我一个，教授已经到了，就别人都没来，就我跟教授两个。教授说了一句话，哎，徐章毅啊，李润文有没有动手啊？你准备12月底以前圣诞节前毕业哦。哟，完全照他祷告的啊，心里可乐哟，灵哎，祷告灵哎，教授说了，回家高兴的跟他太太讲，哎呦，你知道昨天祷告很灵啊，今天教授就说圣诞节前我可以毕业的，论文早写好了，礼拜二早上300多页的论文就往教授桌上一摆，教授一看就愣了，昨天叫你写你今天就写好了，写好3个月了不敢拿出来，你说可以拿了，嘣就来了，教授说好，那我看看礼拜五下班前你来看，我还给你。他这班那天5:30早上一去也见到教授，教授说你下午再来吧，傍晚要回家了，去教授那里就把论文拿回来，教授看看他笑一笑，哎呀抱歉对不起，我放在家里忘带出来了，下礼拜吧。他一听脸就变了，他教授常常用各种推脱的话，他说下礼拜就没了，整天查经班不来了。上帝开我一个大玩笑，礼拜一把我的心捧上天了，我可以毕业了，上帝好灵哦。好，礼拜五下午没了，教授还是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同学啊，台湾来的，他最喜欢用这句话，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大陆荣格式的用语，我们常常看这种中央日报写来的，不管他这个走资派什么意思，他说他教授就是死不悔改的，他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台湾不要去了，你上帝开我这个大玩笑。我听完了就懂了啊，徐昌义啊，我告诉你两件事哈。第一件事呢，我们通常基督徒祷告不会这样祷告，他是神我是人的话，我不会命令神做什么的，不过呢童言无忌，你还没信主你乱祷告，哎，神常常也就大人不计小人过，所以呢礼拜一神就照你所求的给你回答了，教授亲口跟你说让你毕业的，那神回应了，现在10月中离圣诞节还2个多月呢，你感恩节都还没到，所以走着瞧，还2个月，你别急，今天看来你教授又回到那个原来的样子去了，但是还有2个月我们走着瞧。第二件事情我要教你的，你第一课你会了，你懂得凡事祷告了，第二课我要先教你，现在你求了，看来八字没一撇，但是应许好像是有了，八字没一撇，教授真的会让你圣诞节前毕业吗？走着瞧，先谢了，这是 lesson 2第二课，我带你做感谢祷告，讲完我就回家了啊。我就跟他祷告，我说神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会答应他呢，你既然这样答应了你就会成就的。那他的教授是难缠的出名的，在西北大学10几年来恶名昭彰，他会改吗？你要从人的角度来看，我真的看不出来，不过您答应了， 您就有办法让他成就。那我们就看您怎么成就吧。谢了，祷告人回家了。临走，这位弟兄就跟我说：“庄树坤，我告诉你，圣诞节前我毕业，我一定受洗。”我说好，就这么回事。隔了一个礼拜，礼拜四，我在做实验，没注意，一个人专心的做嘛。猛回头，这老兄站在我后面，那个脸色我一看，又怎么了？他说我在浑身发抖，怎么了？今天教授给我做见证。教授跟你做见证，什么意思啊？他说话要从头说起了。我礼拜五跟他祷告嘛，礼拜一早上小组会议，我到了，别的人没有来，教授来了，300多页的论文给我了，我真的改好了。他呢不敢太高兴，太多次了，高兴啪又摔碎了，高兴又摔碎了，不要太高兴。不到最后一分钟，你都不知道这个教授会怎么样子的。但不管怎么样，回家就改，把他说修改就改了。礼拜二早上，啪，又是300多页，就论文又改回去了。那教授说：“哇啊，你可跟我真的是拼上了哈！哇，我改了多久了？你给我一页就给我弄回来。”好，再来，礼拜三。教授又把改好的第二版还他了，就定稿了，就这么回事了。那礼拜三下午还给他的时候说：“你慢着，我打几个电话联络几个教授，当他的面打电话约了3-4个教授，12月22号下午3点口试。”定好了，电话一挂，徐昌玉，12月22号下午3点定了，准备口试。他正要走，慢着，我再打一个电话。其实电话有些不必要当他面打，但他当他面打，打个电话给他的学长，这个学长就是博士班毕业3年没有拿学位，叫不给他毕业。那个学长呢，3天2头打电话跟他吵架，他都知道。他打电话给那个人说：“我告诉你，12月22号下午徐昌玉要口试答辩，他是硕士的，你1点钟来，博士答辩，同一批教授都安排好了。”我给你出飞机票，你来拿学位，我一定让你毕业。打完电话挂，他一听，这看来是当真的了。我的定了，那个学长也就给了。哎呦，这个教授真的是有点什么改变了呗。不过他还是不敢太高兴，所以没说什么。礼拜四一早，一到办公室，一个字条：教授紧急召见，速往。冲到教授房间。在门口，两个湖南来的访问学者一出来就说：“徐昌玉，小心，你教授今天发疯了。”他一听，真的假的？发疯了？他一进去，教授生平第一次用中文跟他讲话。那教授台湾来的，徐昌玉坐下来，我给你做个见证。第一方面用中文，第二方面跟他说做见证。他的塔金牌也出入了1-2年了，做见证。他一听。见证，他坐下来。昨天论文还你了，回家路上，我第一次感觉到我的脖子不痛。一直架着你，我也不确定我是不是脖子好了吗？这几天改你的论文，我每天晚上睡觉不超过2-3小时吧，就改你的论文，全身酸痛，就是脖子不痛。他说我就临时半路上我就跑到医院去找我的骨科大夫，叫他 check 一下，照个 X 光之类的。医生就马上帮他照 X 光，然后他就跟他说：“哎，这脖子不痛啊，真的。” X 光看了半天，那是有点奇怪。他说你这个骨刺哈，这新的照片照出来就没有。来，你把这个拿下来，然后动一动，会痛吗？有什么感觉吗？ No， nothing。 New。吃什么药 ？No。 按摩 ？No。 中国功夫 ？No。 Nothing， nothing。 医生说一句话 ：“Then that miracle， 那就是神迹了，怎么就好了呢？”那教授一听，砰就跳起来了 ：“Yeah， miracle， you know， miracle！” 啪啪啪就跳出去了。第二天一大早就把那两个访问学者叫来了。王文学是从湖南来，就想跟那个中国教授讲中文，他坚持讲英文，把那两个湖南来的那个教授搞得七晕八素的，硬要跟他讲英文。他们俩讲俄语的， 早期都学俄语不学英文，学俄语不跟学英文是跟西方帝国主义的，哎呀好辛苦呀。哎，第一次跟他讲中文就跟他讲见证，讲他过去多坏，神管教他，现在活着好了做见证。那两个无神论的一听教授疯了，那我的弟兄一听心里有数了，那个教授就跟他做见证。第一个就是说，我来西北大学，我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我从来不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因为我羞辱主名。他怎么知道他是基督徒？他去他家吃饭，远远就看到他家里有个牌子，跟我家的牌子一样，我家中文，他家英文的，接基督是我家之主，那个牌子挂他家呢，用英文的，在一个角落，别人看到也不知道是什么，他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了，他知道他是基督徒，所以他这样知道。可他从来没有自己说过，他那天说我是基督徒，可是我做的事情是羞辱主名，可是为了求生存，为了上进，为了争取教授，我什么都做了。他说我的脖子的事情我知道上帝管教我，我在医院里真的是痛哭流泪悔改，告诉神说我出来一定悔改，可是出来以后想想我剩两个学生了，都两个台湾来的，一个博士生一个硕士生，你两个都该毕业了，都毕业我就一个学生都没有了，已经没有人敢进来了，我已经是恶名昭彰到这个地步，那没学生我就没论文，好歹再折磨你两年，是有这样想法。所以本来想放又不想放，这么进进出出，到了礼拜天回家的时候，神好像责备我，在医院里你说要悔改，结果到今天你还在这样，好吧，放。所以礼拜天晚上就改他的论文了，整夜没睡觉，礼拜一早上300多页还他了，然后又改第二版等等等等。礼拜三回家的时候好了，这个教授觉得一方面他悔改了，一方面真的神医治他了。那我的弟兄一听啊，浑身发抖，就跑到我房间来，他讲不出话来。我说那很高兴啊，好事啊，是啊，可是真的有上帝耶。我说当然真的有了，那还假的吗？那我不知道耶，我这样子祷告，哇，那个口气，哇，天打雷劈了，他吓死了。我说放心，我就跟你说了，童言无忌，你还没信主嘛，你祷告没分寸的，神不会跟你计较的，神当然是真的。后来那一年隔一年的1月8号啊，受洗啊，如果记得不错，1981年1月8号。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你去查芝加哥的气候，芝加哥有史以来最气温最低的就是那一天，温切风吹温度-82度，实际的表的温度-60几耶，-40以下就是摄氏跟华氏啊不一样的哈，40两边都一样啊、哦。到以下的时候，摄氏的温度比较高一点，就是这-50-60，但华氏可以到-80几的啊。如果那天在密西根湖受洗，我告诉你，一下子上来就变味儿，全教会的车子都开不动，连牧师都开不动。我说牧师，你找 Triple A 好不好 ？Jump， 一定要来，你是主角，你施洗的。全教会没有一个人来，开不动，全查经班车子开不动，这位老兄有一部新的 Toyota 在 basement 冻住了，那怎么办呢、啊、我的车在外面户外500块钱买的，3手4手的 Buick 在雪堆里埋着，我说我那部车肯定是开不了的，他的地下室的新的 Toyota 都冻住了，我的车怎么办？那好好死马当活马医，每部车都得开了，我就把它挖一个雪洞，至少能进去发动一下。一发，发起来了，哎呦，那钱500块值得了。那一天值得，我那车啊，我告诉你，底盘是破的，一下雨啊，我两个女儿坐后面，后面的底座全部是淹水，上面是干的，下面是湿的，我其实搞不清楚，我以为是车盖上面滴水，没有啊。那像怎么有水？后来才发现底盘破的，所以车轮在咯咯咯咯。我那种车，老爷车，那一天大发神威，就靠我一部车把全查经班的分批开去，20几个啊，见证他的受洗，凭信心感谢呀、啊。我讲太多了， 好，快结束，不然的话你们今天中午就不能收拾东西回家了。最后一段第十节到第十三节，我们念一下，然后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试炼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试炼我，只是没得机会。我知道怎样主卑贱，也知道怎样主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最后一段，对于物质的需要，我们喜乐的秘诀是什么？知足常乐。保罗就自己说了，我靠主，或者说在主里大大的喜乐。十一节说，我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说什么？说你们思念我，你们送礼物给我，我不是因为我缺乏说这个话，因为我得到了，我学会了一个秘诀，就是知足，无论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我已经学会了。无论是卑贱，无论是丰富，无论饱足，无论饥饿，无论有余，无论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这秘诀就是前面的知足。中国人说知足常乐，原因很简单，第一，知足的人，我们的感觉是我所得到的超过我所求的，你就会感恩。为什么所得超过我所求的？因为欲望比较低，欲望比较低，我没有求什么，既然得到这个，那就所得超过所求，你一定感恩。相反的，欲望很高，总觉得所得不如所要的，你就心存不满或嫉妒或者惋叹，就是在那边埋怨或者在后人这样，对不对？所以喜乐不喜乐，关键的问题不是你有什么，而是你想得什么，你觉得你该得什么，你欲望的。保罗所谓的知足就在于说，无论什么情况我都可以知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遇而安。那知足的人呢，要学习的就是简朴生活， simple life， 或者说 simplicity， 享受这种简朴生活的乐趣。简朴生活不是寒酸的生活，不是穷巴巴的生活，那就是说一些物质上的东西你可以说够了，这样就行了，可以了，简单。你用简单的物质可以过高素质的高品质的生活，你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啊？那其实这是一念之间的问题，那这个是要从小学习的啊。从小学习就是从小事上学习，从年纪轻的时候开始学习比较容易学习。我们在美国这种生活环境最大的困难，尤其我们的孩子们养尊处优，中国古人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生活穷困的人到一个富裕的环境当中很快就适应了，很快适应这种富裕的生活。你从富裕的环境中要回到原来你曾经过过的那种简单朴素的生活，穷苦的生活，你活不下去。由奢入俭难，跟他从小开始培养。有天我大女儿跟我大女婿来我家聊了一件事情，后来我太太就留他吃饭。那我太太在舀汤，顺口就说了一句话，哎，要不要喝汤啊？已经在舀汤了嘛，那就是说了也是顺口说的了，不是真正在问。哎，那天我女儿就说了，我大女儿就说，说我大女婿啊，他不喝汤。我太太说，怎么会？我太太是我女婿啊，大女婿是那种 ABC 美国长大第二代的广东人后代，广东人可以不吃饭，没有不喝汤的，哎，先喝汤才吃饭的。是我女儿说我女婿不喝汤，我太太是有点惊讶了，怎么可能不喝汤呢？那我女婿呢也没有真正起来答辩了，他只是低着头的，我也没说不喝汤，我不喝酱油水。我太太说不是酱油水，这有很多好东西啊。那我女儿在旁边插着腰，怎么样？要告啊告啊，你去告啊，我妈教我的。我在想什么前言不对后语，什么我他妈教他什么呀？酱油水什么，这 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一件事，你两个在吵架。我说怎么你们俩吵架了？对啊，吵什么？ 昨天我叫他吃饺子啊，哦，他不吃饺子啊，不是，叫他吃饺子，吃饺子吃完了，我们终于有北方人吧，山东的、东北的，饺子吃完了，喝饺子汤吗？就煮饺子水啦，饺子汤，就舀了一碗饺子汤给我女婿喝呀。那我们庄家规矩是这样的，你吃饺子不是有什么酱油、醋啊，什么大蒜吗？然后就把那个葱倒下去了，如果还不够咸，再滴两滴酱油嘛。那有点味道嘛，不能煮饺子水，除非饺子破了，否则真的是淡淡的嘛。酱油水嘛是这样子的。那煮饺子水，你知道绝对不是清澈的嘛，浑浑浊浊跟洗锅水一样的。我女婿一辈子没看过这种什么，我在我女儿说，妈妈说的，吃饺子要喝这个才会消化，不然就撑死你。我女婿打死的都不敢喝那个酱油水，他说 no， 我从来没喝过这种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女儿说你非喝不可，我妈教我的，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中国人吃饺子都这样子的。我说 no， 把两个就吵到第二天到我家来了。我们家可不是吃饺子，那是真的汤，所以他没有说不喝汤，我怕说我不喝那个什么汤。那我女儿就说怎么样，告状，告啊告啊，我妈教我的，从小我吃饺子就是这样子，不可以不吃的。那我女婿呢，一面跟他斗嘴，我们家里哈，桌上有一堆那种 napkin， 国际牌的 Northwest American Airlines United Airlines Air Canada whatever 一大堆，我在上飞机没用到都带回家，国际牌的一堆。那还有一些呢是比较厚一点大张一点，因为你知道普通是喝饮料就一张小小的嘛，还有一种厚厚大大的，那大大张的话呢一次用一张太多了，所以有一堆。那我女婿呢一面跟我女儿斗嘴，一面就把我家里的 napkin 那种大张厚厚拿起来，然后我没有说不喝汤，我不喝酱油水，然后就把我们家的这个 napkin 剪剪剪，这种大张都剪成四份了，但是一面在那边剪，一面在那边斗嘴。我心里在想，我跟我老婆绰号丐帮帮主，我老婆丐婆子，我最近一直在说要让位，她比我还要丐啊，丐得太厉害了，这个帮主做的哎呀很羞愧呀、啊。那我看看我女婿呢，差不多了，快要入帮了，我女儿调教的还不错。你看老美国孩子哪有一个什么 napkin 还剪几份呢，我是一把抓的嘛。但是生活习惯嘛，你说这张纸都省几分钱呢、啊、哎，这叫做 lifestyle， 生活习惯不是几分钱的问题，你这个可以节省一点，别的节省，你就很多事情就可以节省一点了，叫简朴生活嘛。有一个弟兄在我们那边也是 part time 在读神学，但那两天都问我，哎，庄牧师，我毕业以后我也想奉献传道，您说呢，我合不合适奉献传道啊？我说过几年我对你比较熟了我再跟你讲。后来他剩两科要毕业，有一天又问我，我庄牧师，我想毕业以后奉献传道像你一样好不好啊？太学化工了。我那天就实话实说了，我看你是没这个福分这个奉献传道的啊。就问为什么，我说你薪水多少我不知道了，以你 PhD 化工做了这么多年，我猜10万上下，最少不会少于8万，多嘛11、12万都有可能，可是你自己告诉我你不够用。他岳父很有钱，在台湾做生意的，每一年接近3万到5万美金他才够用。前一个月他还告诉我他女儿的钢琴弹好，岳父送给外孙女5万美金的 grand piano 钢琴。我说7、8万美金不够你活，你得10万以上，要你岳父买一个5万美金的钢琴，你就传道了，你省了吧，哪有一个牧师薪水拿10万的，何况神学院刚毕业初出茅庐的菜鸟，3万出头偷笑了。所以你要奉献传道吗？我说弟兄啊，这样说吧， 你能够过我们丐帮水平的生活，每一年的花费不超过35000，你再问我你可不可以奉献传道，否则你没这个自由，告诉你，你不自由。我现在自由传道，不拿薪水可以过啊。所以简朴生活，随遇而安，你得让你自己过一个简单的生活。太富裕了，我没有说这是罪，我也没有说这不行，神给人不同的带领。但是我跟那个弟兄说，你要做传道人，我告诉你，你过的生活没有办法让你过做传道人的生活的，认命了。从此以后不谈了，他做教会长老，我看他这辈子不会做牧师了。总要有人把话讲白一点吧，我讲白了，以你这样的生活你不可能。所以简朴生活，最后13节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神无所不能，他当然就有大能来成就超过我所求我所想，神无所不能。那约翰一书我已经也讲过了，我们所求的若与神的旨意相符合呢，也无不得到。所以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凡事都能做。那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6章，耶稣也教导过，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神就会加给我们。就昨天我们唱诗也唱了这条歌，这些都是一个圣经基本的原则，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就是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按着神的旨意而行，而且你相信你也会经历到神的大能，无所不能。尤其你的心态上以神的国为念，那么其他的问题你交给神，物质上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感谢神，我走奉献的道路20年，从读神学院到做传道，经历太多神的丰丰满满的供应。钱真的不是问题，不是问题。我在职侍奉20年嘛，读神学院的时候，20年当中有十几，除了读书以外，有15年是真正在工作，有挣钱啊。所以我不是没有积蓄啊，我带着我的积蓄到美国来读神学院啊。那时候有机会申请奖学金，我就故意不申请，故意不申请。为什么？经济真很多，我想我的经济情况比别人条件好很多，因为我做了15年工作，别人可能没有。第二个，我知名度肯定比他们高一点吧，因为年纪比他们大一些嘛。所以我申请奖学金，我得到的机会肯定比别人高。别人看我的名字，哦，他申，哎，那饭就这么多，奖学金就这么多，我拿了就肯定有人不能拿了，不申请了。那我也准备了，那读神学院，我读 full time， 我太太也 full time， 我们全家都读书，没人挣钱了，准备2年之内花光了再说，有这个打算。但事实上神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为2年之后我大女儿读大学了，然后4年之后大二女儿读大学，又是一大笔开销。但是呢，神的供应丰丰富富。5年之后神学院毕业到 Boston 牧会，结算一下我带多少来带多少走，我的积蓄没用的，可是5年之内我的学费生活费，我2个女儿读大学的要奖学金吧，不然我怎么生活啊，30万美金，30万美金。如果我今天去奉献的时候，我跟神说，神啊，你要去奉献传道，行，给我30万美金，给我30万美金，我就去。没有，我没求这个，但神是给我30万美金。当大部分钱没有进我口袋了，这奖学金就这样就过去了嘛。但也是神供应的，你信得过神，神会让你经历到神是可信靠的神，就这样。所以最后的结束送给大家一个对联，喜乐的秘诀，一句话，人知足随遇而安。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两个又不讲话了，你知道，所以我这边出的来听过来了，不然借给你们看就好看。人知足随遇而安，另外一边神给力凡事都能。给力这个字啊，是大陆新名词，据说这个字来自于福建闽南话，我还琢磨了半天，这个闽南话哪有这句话呢，后来才发现给力啊，告来 那怎么变成给力呢？可见翻译的人呢不懂台语，那变成一个奇怪的名词。最初出现2010年南非，还是2010、2009，反正就是南非世界杯足球赛嘛。然后有一队跟一队打了半天，攻门就攻不进，零分没攻进去。所以呢，这网络上就有中国大陆的有人就是给了一句评语嘛：某某队不给力啊。那闽南话来讲，我告烂了，告力都踢不进去。哎，他用不给力，普通告烂闽南话应该是不够力，不是不给力。那那个人我不知道他是闽南话怎么听的，他不给力。好了，从此这个名词就全中国流行了。今年年初，不知道温家宝总理还是谁，还说了一句话：2011年给力年。哇靠，这下变成全国名词了。啊，那腓立比书4章13节最简单精简的翻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靠神那加给我力量的，把简单说起来就是神加给我力量是谁？是神嘛？神给力，靠着我那加给我力量的，神给力，凡事都能。但人要知足，随遇而安，横批常常喜乐。你明年初写的对联放在你家门口，就是喜乐命。人要知足，随遇而安，但是神给力量，给恩典，他凡事都能。盼望我们这个营会结束，离开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庭、教会还有工作环境的时候，常常记得腓立比书所教导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凡事无论大小，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凡事要告诉神，神用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心怀意念，常常喜乐，凡事谢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真的是恩待我们。营会要结束，但是求主真的是带领我们，能够在各方面更多的去思想、去经历，也更多去活出你所教导我们的许多属灵的真理。求主引导带领我们，垂听我们同心合意、有声和无声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
祝福大家能够平安的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好，谢谢。